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呢，我要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来上节目啦。那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领队朋友。怎么你在摇什么？
因为说资深领队就不太敢承认，你知道吗？ Oh. 因为小弟刚踏入这个丛林里面。
哦，没有啦，就是呢可能长相比较资深一点，对不起。好啦，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Aaron。
嗨，大家好， Firas 你好。那因为是看不到脸嘛，其实我们本人是蛮年轻的，
而且你是有拍过广告的
啊。对对对，有一些小作品啦，目前还是有在播。 哦
就是明星领队。
嗯，不要这样说，这样我会害羞。是广告明星，没错，是我本人。
好，到时候你的影片链接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就马上就露脸了。好，那其实呢 Aaron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领队，因为呢他本身呢一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其实是空服员。
哎、欸，对
对，
我之前的工作就是在天上飞的。
对，然后到现在也是在天上飞的
啊。对啊，所以就觉得很熟悉，因为这是交通工具是我们熟悉的嘛。
对，哎、欸，那我很好奇哦，就是呢像你们这样子的空服员转领队啊，那你们在坐飞机的时候会不会偷偷给空服员打分数？
就会特别观察一下，
说啊这个哪里没做好。
对对、
這個、
对，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哦、
他怎么这个时候在做这件事，怎么没有讲对这个一个字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
投诉。
没有没有，就没有办法休息，就自己一直还在观察这些空服人员、哦、所以有时候想说啊，不要再管他们了，已经离开这个工作，应该就上飞机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看电影。
真的
真的多要一杯酒来喝，这样
好好放松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你之前是在哪一家航空啊？
我之前那家航空公司呢，是台湾第一家航空公司，台湾第一家创立的航空公司、
哦、
而且飞跃了一甲子。然后到了他68岁的时候，他就旧中称正寝了。
哦，嗯，就是也是第一家解散的。
第一家解散吗？好像也不是第一家啦，还有别家先解散的、哦、对。但我们这一家目前空厨还是活着的。
哦
哦，这样大家
就前几年新闻蛮大的，
蛮大蛮大。对对对对，而且以前我们总公司也在这个录音室的旁边。
哦，所以对这里很熟悉、哦、
很熟悉。对对，因为这边好像某栋大楼有被丢鸡蛋还什么之类的。
你这样讲大家都知道是谁了。而且你在那个时候你是有做到座舱长的、啊、
其实对，那时候我在航空公司服务了17年，然后第10年的时候升为座舱长，所以整个算还是觉得正要享受的时候。对，
然后就
17年
结束了。
对对，但这到这个职位的时候其实也经历了蛮多事情，然后也觉得航空公司的一些辛苦啊快乐都体验过。
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访问了非常多的空服员，但是唯独没有访问过座舱长。
真的吗？
真的，你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座舱长
啊。真是很荣幸耶。
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座舱长他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啊？
其实座舱长包含的工作还蛮多的，他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组员之一，只是他负责了管理的部分。那管理就是今天如果飞了是330的飞机，可能底下你就要带13位组员。那如果你是飞321单走道的，可能你就带5位在下面的人。那对下管理，对上就要报告，然后执行公司给予的指令、工作内容，然后传达给下面的机组人员。
就等于是说飞机要起飞之前你们都要开一个会议嘛，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座舱长就是分配工作的那个人。
对对对，我们会有一个简报，一个 briefing， 然后告诉你说今天啊我们有多少客人啊，然后有几个特别的 VIP 啊要注意的事情、哦、在客人的部分。然后再就是分配执掌、哦、今天我们班表都是那个办公室排的嘛，我们就会按照资深之前，然后每个人的特色，比如说Firas 哦，他很会卖免税商品，就指派你来卖免税商品，这样可以帮公司创造业绩嘛。那其他比如说那个 Andy 哦，他很会煮饭哦，就去厨房帮忙煮饭，就把任务分配。
明明就是放到微波炉。
是烤箱
哦、oh, ，OK，
对，
哦，所以说你们也会针对组员的特性去安排工作，
组员的特性还有组员的资深之浅
哦，
因为我们有分舱等嘛，所以我中舱长会在前面的商务舱或头等舱，然后经济舱就必须还要一个比较资深一点的来管理在经济舱的一些工作的流程，
类似小组长的概念，
类似对对对对对，小队长、小班长这样。
哦、
然后呢，我就负责整台飞机。
OK。
所以我们公司也有规定说，装长啊，就是你忙完的时候也要到后面去看去巡逻。
那会不会常常就会有客人说叫你们做装长出来？
我遇到的还蛮幸运，就比较少一点。
哦哦，
对对对对，
但这种客人是有的。
就会想说那个想要跟我聊聊天之类，是有是有啦。对，那通常我过去的时候，这样笑容满面的这样，他们就还好哎、
欸。哦，
对。通常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
他可能只是想要找做商场 talk talk。
通常都是我在当小学弟的时候，然后遇到了就是客人就对着我说叫你们做商场出来这样，
反正你自己变做商场之后就没有
了，对，就比较少一点。
OK， 所以如果客人说叫做商场出来，那你一定会去吗？
当然一定要去。
哦，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是有轻重缓急嘛，那我们当然会判断一下，有学妹学弟跟我讲说客人要找我有什么事情。哦，那如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啊，或是危及到人机安全啊，那如果只是他小情绪，我们就可能先把重要的事情做完，然后再赶快过去看看这位客人有什么需求。
哦、oh, ，OK，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欸、
其实每一个工作都很辛苦啦，对，但是就是每天面对不同的人啊，就看你自己对生活、对这个工作的认知跟调整。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的人生规划可能未来一辈子就都是在飞机上面度过。
没有哎、欸。我在飞第，我们合约签三年嘛，
嗯，
大概飞到第二年的时候，就想说，哦，约满了，我绝对不要再飞了，因为觉得每天都被绑住，然后每个月的月底就要等那个班表出来，然后就觉得好痛苦，然后不能够跟那时候你也知道年轻嘛，那你旁边的朋友什么周末就在约唱歌啊、跳舞啊、看电影啊，结果你都不能参加，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啊、哦，约满不要，不要做了，不要做。可是呢，到了第三年约满的时候，就发现那我约满要去外面做什么？嗯，好像不太知道自己要去做些什么事情。然后说，嗯，那就继续再飞下去好了。然后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就哎，好像就觉得可以继续再飞下去。到了第八年的时候，想说怎么第八年还在这里没有什么进展？那还好公司有一个政策，就是考绩啊，还有你的那个通过考试。还有你的年资够就可以升座舱长，所以刚好第十年考上座舱长，所以整个这个工作就越来越得心应手，也比较习惯这样一个工作模式，
而且相较之下也更加的有成就感、
欸、有一点点的虚荣心啦，就是说哎、欸、座舱长哎、欸、我就这样、哦、你好，对，所以就虚荣心了、欸、好像这个职业是没有什么等级啦高低之类的，但是被人家这样好像羡慕的感觉，就好像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平常工作就在飞，那他说哦哦，组长长来了，哦，组长下班了，那就觉得哎，好像这社会地位好像有一点点、一点的感觉不一样，这样子。
就是那尾巴都翘起来，有没有？组长长来了
啊！对对对对对，
好了，完全能体会你的感受哦。
对，
所以其实你能够做到17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份工作。
嗯，
所以甚至你可能哎也没有意外的话，可能就会继续这样做下去了。
对，其实我们也是在想说，如果这个公司没有这样的惨局的话，我应该现在已经
又开飞机了，坐到机长的位置去了。
真的没有了，就可能会觉得说，就可能是这一辈子会一直做下去的工作，因为说在空服员这个工作其实是被航空公司所保护着的、啊、不管你的任何一举一动，你的衣服、你的服务的礼仪，都在航空公司的管理保护之下。那对年轻人讲，他觉得哦哟，好像有个金箍箍住你一样。但是对我来讲，我做久了之后会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护身符。你不用想一些说哦，因为我们空服员不用去跟人家讲业绩嘛，
嗯，对，
哦、每个月业绩归零哦，那不用去竞争的那么激烈，你只要好好做好你的服务工作就好了。所以就觉得，哎，这工作其实是也蛮幸福的，但就是舒适圈啊，真的，因为我离开舒适圈的一阵子，所以呢，就这个舒适圈里面呢，每个月固定差不多这样的薪水啊，这样的放假天数，而且被法律所保护着，所以就觉得嗯，很幸福。
而且坦白讲，福利也算不错啦，就是你可以去很多地方旅行，然后呢，你可以拿到比较优惠的机票价格。
嗯， 其实这个很多地方旅行这个的话，倒不是像现在做领队这么的深入。以前是可能就比较问导游嘛，蜻蜓点水，可能过个夜，然后去超市买买东西，免税店买买东西，顶多去跑一个景点这样子而已。但是那时候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已经觉得说，哦，你可以世界各地去跑，然后而且可以买到便宜的机票嘛。
那我比较想知道的就是说，在这家航空公司，它一个无预警的宣告结束的当下，那你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那一天我记得我在飞北海道，对，然后呢，上飞机刚好是回程嘛，回程那时候大家有网路，然后客人就一直说，哎，你明天放假？哎，我说明天，对啊，我明天本来就放假，因为北海道时间比较长嘛，所以隔一天一定要休假。他说不是，你明天也放假，后天也放假了。我说啊，什么意思？什么叫放假了？他说你没有看新闻吗？你们公司说明天起暂停营业。然后那时候我们心情很忐忑，想说，哎，明明我现在还在飞嘛，要飞回台湾。可是呢，新闻媒体都已经在写了，哦，那时候还想说是假的假的，不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我们飞机还在飞耶。好，然后呢，结果到了桃园机场一落地的时候，发现空桥外全部都是记者，然后想说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耶。哦，那时候因为我们空服员就是被公司塑造的，就是要听公司的指令嘛，我们想说等着看手机滑公告，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哎，没想到真的，我们的那个派遣中心就会说，哎，明天起的后的任务都暂停。这时候大家还在想说，那可能就是两三天的事情，可能就是财务可能周转不过来，稍微有人投资弄一下，应该就好了。好，就没想到，哎，过了第一天，过了第二天，真的哎，公司不飞嘞，因为从第二天开始，所有的航班全部都没有飞了。对，所以想说，哇塞，航空公司不是不会倒吗？怎么会倒了呢？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母公司嘛，想说，哎，这么财力雄厚的，怎么会在商言商，这些资本家，才是看数字嘛，他们可能评估长期下来是没有收益的，所以决定要把它收起来。所以想，哦，那飞了那么久，那休息一下好了嘛。你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些抗争嘛，那我们想说，那抗争就学弟妹抗争，我们这种那么资深的，然后呢，
出去不好看，
不好看，对，然后又跑不赢人家。哦，然后又因为我在公司以前是帮公司拍还蛮多一些对外形象的一些
照片，就是人物看板就对了啦。
啊，对对对，就是我一直在机场各地机场罚站那个看板是有我的。
哦，就是跟狗狗一样吗？
跟狗狗，
机场不是都会放狗狗的照片？
没有，它是机场现在都是真的狗在闻的。
哦，对啦，
对对对。那我就是那种有几年是我站在机场欢迎大家那种的，然后想说我这种角色不太适合去抗争，那就观察一下，看公司怎么样去，看有没有买家呀，或是政府怎么样去解决。那当然就是说一切是按照法律的方式去走嘛，就有拿资遣费。那时候还是觉得哦还不错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非自愿离职会有一个补助
哦，对，
然后半年可以领你的薪水的70%的这个薪水。他说哎，不错，这半年啊不用去飞，我有薪水耶。我每天就跟人家约喝下午茶，约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想说那还要再约喝多久的下午茶。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考虑要转职。
那时候就想说哎，那到底我们还这么年轻对不对，我们还得在工作嘛。好，在想说那到底要转什么行业，就在思考说什么比较适合我这个人这样。然后就想想我这么外向又喜欢到处跑的，到底什么是可以适合我的，那还是我广告继续拍。但我现在广告还是继续在拍了。后来我就想想哎，刚好有个机会，刚好有个机会是一个也是我的航空公司的学姐就问我们要不要去当这个领队秘书然后带团这样。那我说哎，对哦，我这时候就想起来我这件事，我是有领队证的。欸，
你这件事情完全不记得吗？
没有，我记得，但我没有想到说我可以用这张证照。
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对，我有领队证，说在我是那个文化大学观光系毕业的哦，我没有走偏那个哦，
所以只是回归正途啦，
也算是啊，因为观光系就不是饭店，不是旅行社，就是航空公司嘛。
对，
然后说，哎，那我也许可以再把这个证照考回来，然后来带带团这样子。
OK，哦，
对，然后就把证照花了一点钱，一点时间重新再受训，然后把证照恢复有效期，然后就到了一家我觉得是我喜欢的一个旅行社来当领队秘书。因为我个人就不喜欢那个什么买5包送1包这种在车上推销，有没有？ 然后问你要不要参加托育伞啊，要不要什么自费行程，那这家是都没有这些自费行程，所以就很合乎我这个人的，我不喜欢卖，对，
因为你的工作原本就是做好服务就好了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在这家公司你完全不需要去做推销，然后不需要去做业务、卖东西的一个工作，
对 对, 对，
其实反而就跟你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形象的，
对对对对，
嗯，
对，而且我反而比较喜欢分享的那种心态去分享一个好的东西，而不是叫你去买一个东西，
嗯，
对，就觉得这不错耶，然后刚好呢这个旅行社有这个机会。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从空服员转职到变成领队这中间的过程有没有花很长的时间，或者是说有没有比较辛苦的地方？
有耶，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飞行可能飞一个北海道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或新加坡或是其他国家，我到了就工作就结束了嘛，然后开始那回来当领队的时候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噔噔客人就会问你一些问题，
嗯，
或者是打电话到你房间说我的那个怎么怎样怎样怎样，就觉得怎么好像都没有在休息的感觉，比如说五天的团好像五天都一直在工作，就觉得那个工作时间拉蛮长的，
就比较像是24小时随机待命就对了，
对对对对，很像那个贴身管家一样，
哦对，
刚开始还想说好累哦，怎么会这么长的工作，这样除下来那个一个小时的那个薪水好像都比 Seven 还要低耶，
真的，大家不要再觉得领队赚很多钱了，
真的真的，而且加上我们这种不卖东西的
我们都没有 bonus
对，而且我们的劳健保还自己付，
嗯，
哎呀，对，所以这个就想说但后来慢慢渐渐的说这不是说常常会有半夜客人突然要找你，还是可能
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对，毕竟客人他也不是真的故意要打扰领队，
对对对，
而是真的房间就马桶坏掉或吹风机不能吹，他当然是找领队啦，
当然当然，
对，那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一定是尽全力的帮忙协助处理，
没错没错，对，所以后来就也慢慢也爱上了这个工作，
嗯，
对。然后就喜欢这样陪着大家一起出去玩，
是，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考到了领队证并不代表你就有团可以带，其实从你一开始要接到第一个团到后面稳定接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段路程的，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你成为领队之后是如何开始有这个契机开始带团？
其实在那个领队那个复训的时间是有很多旅行社会来媒合契合，然后那时候没有急着说要去赚钱，所以我就放在一边，但是就是很巧的，就是朋友会听说你的口碑，说你以前是空服员，那你可能来帮我们带这个 VVVIP 可能很适合，然后就帮忙空了第一团开始之后，我觉得每个工作给人家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没错，
对，然后有了第一印象口碑开始慢慢的传开的时候，就有人会找你了，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念那个好人缘咒，有没有
等一下把这个咒教我一下，我也要念
没有，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去把一个团带好，然后相信你的正向的思考就会有更多的团来找你，
没错，其实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呢用心带好每一团你就会一团接一团，
对对对对，就算休息比如说一个月没团那也没关系，我们下个月一定还是会有团来找你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是我们走泰国团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人还没看到你，我的耳朵就一直听到你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时候我们
这是
接待的、那个、
鬼故事吗？
没有，就是那一团的客人可能是你之前就带过，然后呢我在桃园机场处理他们 check in 的时候就有客人跑过来跟我说这一团 Iron 会不会去，会不会去，有没有他，有没有他，然后我就心想说他是谁，好像很厉害哦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一抵达就是帕塔亚之后，那个客人马上冲过去找你拍照，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缘分啊，因为刚好我有服务过他们前一年去夏威夷，然后所以大家都相处得非常愉快，所以我就说你把每一团都当做自己的好朋友在服务，他们就会记得你，就会很期待很开心的想说再跟你碰面，也许不是在同一台车上，但是在同一个旅程上他们就会很期待能够看到你，
嗯，没错，就像我之前做的土耳其团，然后客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又去跟他们公司的副委推荐，所以明年他们就有几个员工旅游团也是交给我做，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呢跟客人之间的一个缘分哦，绝对不是只有在这个旅行过程结束就结束，他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是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相处的可能性，
对，口碑是慢慢的建起来的。对啦，就是我们我看的也是比较长远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一团带完你，我赚到你这一点小费，或者是我卖了一些什么东西给你之后就结束了。因为这种很短之外，而且这种的团性啊，就是那种低价团啊，便宜团，这种也不太适合像我们这种这么优质的人。
没错，我们真的是打口碑的。我们就是做网红领队。
我们实力偶像兼具。
好
好，这样讲会不会
我们组团出道了好不 好,
好, 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身为一个空服员的背景哦，对于你在担任领队这个工作有没有加分的地方啊？
我观察了一下，真的就是好像是真的有比别人多一点，那么一点不知道什么东西。因为呢，说实在的，我比较常服的这家旅行社呢，他的老板其实就是一开始就坚持用空服员来当他的领队秘书，因为他知道在航空公司已经帮你把他的这个领队训练好了，就是他对客人的服务这一块，他可能在应对上面，他不是会马上拒绝的那种。哦，客人有什么问题，我们会说哦好，我来帮你想办法，而不是说哦，他可以拍谁被晒被晒安内。哦，那就是我们在应对上面，还有就是在一些口语的礼仪上面，然后可能我们在服务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去用一个比较和缓的方式，然后来把这一团的客人好好的服务完。我觉得重要是在于遇到事情如何解决，这才是他会用空服员来当做领队秘书的一个原因。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颜值也比较高。
我原本想第一个讲这啦，但是我怕被打。没有，就相对之下，因为一般既定的印象就是说你在，但是我们现在职业没有分什么高矮胖瘦还有外表的哦。但是就是毕竟可能我们比较顺眼一点，相形之下，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在空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打扮自己，我们出门就会头发梳一梳啊，然后顺顺眉毛啊，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眼屎鼻屎嘛，就会先外表要先整理，所以外表第一之外，再就是我们的服务的那个内涵已经在航空公司有被建立起来了，已经砍在这个人的里面了。
而且就是你们的外语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水准的。
对，就是 coffee tea on me 嘛。
不是啦，因为有时候你们在服务一些外国的客人的时候，可能在机上他会用英文跟你对话，所以其实基本上你们的英文沟通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基本的沟通是没问题的。对，对，就是空服员有一个特质，也是听不懂也会装着听得懂的微笑。
哦，我很常做这种事。没有啦，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在带团的时候，你知道领队要去做翻译的时候啊，那导游讲的英文有时候太难懂了，尤其就是那种专有名词，然后那种几千年前的那些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
对，这个也是我目前面临的一个课题跟难题啊，就是要带比较长线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有 local guide 在帮你英文讲，你要翻译，或者是没有当地导游的时候，你要跟司机沟通，要找路，要找餐厅，就是要靠你自己。所以这个目前我还在习惯往长线走的这目前这一条路上。那就像你说的那个，哎，没关系嘛，反正听不懂就 有 Google 嘛，我们就 Google 一下嘛，
对，
看一看嘛，等于是也帮自己上课嘛。
可是基本上像我在操作这样子的一个英文导览的时候，我前一天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做功课，就至少你会知道说导游会讲出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当他用英文讲出来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猜得出八成以上的东西，然后你也比较知道怎么样用比较流畅的中文方式来表达，所以我前一天一定会做足功课，甚至呢会在导游讲解之前我会先跟他沟通一下，就是呢你先让我知道一下你待会要讲什么东西，让我心里有准备。
对对对，
然后我们才能去做功课。
对，我有个前辈告诉我说，你就跟导游说，你讲的越少，我给你的小费越多。啊，你就叫导游讲少一点，你就翻译少一点。这个是个玩笑话啦，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得要真的领队的工作要做足。啊，就是你毕竟不管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来过，你一定要上网做一些功课资料。客人问你的时候，你才不会说我都打不出来。甚至比如说我们是短线由当地讲中文的导游在的话，我也是会做功课的，因为我就是很怕客人问我啊，你有来过不？有好玩的地方吗？那我们没来过也要说来过嘛，好，我们有查过嘛，我们在 Google 看到的实景街景地图嘛，有，我来过我来过，因为有做功课真的有查。
而且有时候就是你一个不小心请到的导游也许不是这么的擅长讲解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出来讲解。
哦，对，就各种的组合配合都有不同的状况出现。
对，因为像我们上次一起合作去韩国嘛，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一团的韩国导游，他虽然讲的是中文，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去了一个就是南韩北韩交界处，然后不是有一个雕像吗、然后客人就问导游说这个雕像是谁，然后呢导游就说一个老师，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这个时候赶紧就去雕像旁边去看他的那个解说、然后呢他还好有中文、然后我就赶快阅读完之后呢我就在旁边做补充。
哦，那他是教什么的老师？
他其实是呢影响到韩国的一个民主进程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对，那他对于韩国来讲就有一点像是孔夫子的概念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哦，
对，
所以就是导游讲的没错，是个老师，但是呢太浅了。
对
对，就客人会感受不到您的发自内心的服务的解说。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导游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领队就要马上过去替补了，就是要去 cover 掉他可能有一些些地方是没有办法跟上的状况。
所以领队的那个敏锐的观察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去观察一下导游是不是有确实的讲，导游有没有偷偷在做什么事，而且 要观察团员有没有什么哪里危险啊，然后团员是不是旁边有出现不该出现的人在偷他东西啊，还要看看的司机大哥啊有没有走错路。所以真的我们领队也是不好做的。
真的，你知道我还遇过导游睡过头的。
导游睡过头，
他在领队就要在车上里面开始去圆啊，开始讲解说一些东西，然后呢安抚客人的情绪、然后赶快呢请司机打电话给导游，然后把这个空白期给弥补过去。
真的，这也是为什么空服员来当领队导游是很好，是因为空服员啊你知道迟到是一个死罪
啊，真的，
对，
罪该万死。
对，我们养成了这个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绝对不敢迟到。而且我们闹钟会设个100个以上。
真的
真的，因为以前啊就是有看过其他的同事，那个 Miss Fry 啊不得了，来到机场一路哭进来，因为他就是一个大过。
哦，大过会怎样？
大过他会让你停飞，你可能这个月就都在 on ground， 都在地面上。
哇、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也养成了目前我的工作的一个在守时的方面就会比较严谨一点。我相信 每位领队都是很严谨守时的，因为你知道以前都说飞机不等人的嘛。
是啊是啊，
对。
可是因为你知道像有时候我们带东南亚的团的时候，东南亚的人他们个性就会比较随意一点点，
比较享受生活啦。
对，所以偶尔可能就真的会遇到导游就把你困过头，毕竟不像我们这么盯紧啦。
啊，对对，或者拿个咖啡慢慢的走过来说，你们都到齐了吗？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领队跟导游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领队跟导游都是一个所谓的共伴效应，还有就是同事，其实是同事互相帮忙协助的。
没错，就是呢可能导游自己有一些什么状况说要跟领队讲，然后领队就帮他 cover， 那或者是领队有什么紧急状况要处理也要马上跟导游讲。像我上次那一团泰国团就客人紧急要送医，可是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泰国不熟悉，我必须要导游才能带着客人去医院就医嘛，可是我还有十几个客人在这边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看怎么样的做法分配、才能够让所有的客人都被照顾到。
对对对，这很重要，就是轻重缓急，然后分配工作，然后让两方都能够得到圆满的服务。
没错没错。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身为领队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去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国家也没去过，然后呢也不容易去所谓的踩线去看，那就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那你会从哪边去做功课？
但还好现在那个网络还蛮发达的，那有个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请教前辈。
哦，对
啊，比如说我要去土耳其，我可能就要请教你
听我的 podcast。
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查 Google 查，然后还有 Google 地图，然后还有我看很多的 YouTube 的影片。
哦，对，
那这些都是帮助我做功课的一些管道。
对，而且对我们来讲就是要把这些资料啊把它背起来，然后呢整理成我们自己的语言之后再说给客人听。
哦，对，
这个真的不容易耶。
这相当相当不容易，但是我都觉得很多那个好的表演或者好的一个学习就是从 copy 开始，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模仿他。
对，
那模仿久了你可以把它发展出自己的一个风格出来。对，所以我现在就想要 copy 你，
好，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啦，就是我们互相学习，包含可能有一些在照顾客人的一些礼仪部分，可能我还要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这样子。那你有没有带过低价团？
低价团说实在的我也是有带过啦，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没有再分什么低价团高价团，因为我觉得每位客人都是 VIP。
没错，
对。
可是因为呢，所谓的中低价位的团跟我们所谓高端的团，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会有一些细节是不太一样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种的差异呢？
嗯，其实低价团的话，其实服务的态度是一样，但是就是提供的东西是不一样。比如说你低价团住的饭店就不一样了。
哦，对。
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务实，我会说的蛮清楚的，委婉的清楚说，我们今天入住的是什么样等级的。然后可能里面提供东西是有什么的，然后跟客人说的比较清楚一点。
哦，这个是一定要的，不然客人可能预期过高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来抱怨了。
对对对，客人一定到餐厅就会说，为什么他有龙虾我们是黑币。
龙虾比虾米那个不能比啊。
对，对，所以就是有些成本分析也会在车上稍微技巧性跟大家说一下这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做生意嘛，我就还是要老实的跟大家说这样。
是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如果我有一些景点安排的住宿是相对来讲比较平价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去跟客人分析说住在这边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边。
对对对，
也许它就是在市中心。
对，
那你知道对于有一些老城区啊，他们对于住宿来讲就是五星级酒店一定是在外围啦，那你要在市中心的蛋黄区，它房子一定就是老旧。
嗯，
所以我会用蛋黄区的概念去告诉客人说，为了要住在市中心，所以我们的住宿品质会稍微差一点，那希望大家能够见谅这样子。
对对，就像客人说为什么那飞机这么小啊，怎么没有提供餐哦？那当然我们要另外的说法嘛，就说我们这个小飞机很好，欸，很快就登机完了，很快就关门就飞走了。
对，
哦，到了之后，哎，很快就不用等，大飞机是要等很久才能够下飞机。我们这种经济实惠又快速，
哎，真的耶，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马上把它学起来。
对啊，就是客人他抱怨之外，还是希望你给他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或说法。
嗯，
但是他也知道了，他也知道他付的价钱是什么，但是你给他一个这样，哦，他也觉得 OK， 好，有台阶下嘛。他听听觉得好像也有道理哦。
对，总不能说客人在抱怨，我们也跟着抱怨呐，那就不行了。
跟着抱怨是另外一个。各种情况的某一环里面就可以跟着抱怨的，但是不能一直跟着抱怨，因为跟着抱怨是有点站在他的同理心的立场去跟他站在一起，但是你要把他情境再转过来一点，把他转到有利于我们服务方面。
哦，是，
对，
表示说我认同你的看法。
对，
可是呢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方式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反而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抱怨把它给圆起来。
圆起来，对对。嗯，所以这个都是很多经验的累积。
是，
对。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在团中是需要做销售的一些行程？
销售的行程哦，
例如说自费行程啊，或者是说在车购啊等等的。
加减还是会有一些嘛，我们虽然目前我接的团都还是都快包含完全，但是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去越南那个越式洗头啊，还有按摩啊，这些都是要销售的嘛。对，那当然就是要以独特性，然后还有就是在地性，然后机会难得嘛，然后价钱便宜实惠来去跟团员分享，让团员觉得说，欸，他付出这个是值得的。
嗯，而且就是呢，你要让他觉得说他参加这个东西是他在台湾体验不到的，只有来这么一次，你有机会可以去那边体验看看，
而且体验是更道地的。
嗯，
我们台湾也有越式洗头嘛，但正宗的就还在越南嘛。
对
对，但我听过一个我前辈的那个在卖自费超好笑的，他就卖那个拖曳伞，你知道
吗？嗯，我知道，
那个泰国拖曳伞，不是那样啪啪啪啪那样飞上去嘛？然后他那一团有一个已经90多岁的老奶奶。
他也去飞，
然后呢我那朋友为了要多卖一个那个自费，他就说，阿嬷，啊，你现在90几岁了，你应该没飞去，你后拜拜等什么时候？
好细人。
然后那个阿嬷听了说，欸，好像有道理，哦，啊，我现在这样嘛，勇敢勇敢嘛，没心脏病，啊，我不这次来泰国没算，啊，我后拜什么时候可以算，他就飞上去了。一转眼间我看到，欸，飞上去了，很开心就下来了。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啦，对。但是这只是一个好笑的，就是说我那个朋友就是 但他有评估一下他的身体状况，但他是为了推这个一个人自费，他还是这样鼓励的老奶奶飞上去。
他真的太有勇气了、欸、我不敢做这种事、欸、
对，我们都会想说啊，那万一有什么的时候怎么办。不过就每个人碰到状况不一样。
是啊，对，因为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带团的时候也会遇到孕妇，然后呢、嗯、孕妇他们会说，那孕妇适不适合去做热气球，孕妇适不适合去做什么飞行伞什么的、嗯、我们当然都是给客人自行评估、嗯、但是呢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会把利益分析给他们听。
对，
那当然要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一定有风险存在的、
嗯、
那如果你还是选择要去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写个同意书之类的。
对，那孕妇的部分我是觉得就自己评估啦，但孕妇她总会生出来嘛，
嗯，
啊、生出来下次没怀孕的时候再做热气球吗？
我去年11月有带到一位孕妇，然后呢她是出发的前一个礼拜才告诉我说，哦，我现在2个多月。我当下心想说，哎、欸，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啊、对耶，三个月内都不能讲耶。
但是因为她知道接下来几个礼拜会跟我们一起走嘛，所以她一定要让领队知道这件事情、嗯、不然如果到时候我们去走一些有危险性或风险比较高的、嗯、会让她有一些动胎的一个迹象是不好的、嗯、所以他有提前告诉我、嗯、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在带团的过程当中真的也是战战兢兢、欸
嗯嗯、哦，讲到孕妇这件事情，我想讲一个我导游真的好好笑的事、哦、
嗯，怎么了？
因为呢我那导游呢在蒙古，他就跟我说，哎、欸，我跟他第一天碰到的时候他就说，哎、欸，我怀孕了。我说，哎、欸，导游怀孕还来带团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那个种的水啊什么都我来用哦、要发水啊什么 拿东西的我来。然后呢晚上到了蒙古包的时候啊，那些处理什么蒙古包漏水啊什么，我就说、我来 你怀孕、哦、就在我整个风雨交加处理完回到餐厅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喝红酒。我想说、啊、你不是孕妇吗，怎么可以喝红酒？然后他说一点点一点点没关系。他说哦哦，那蒙古可能风土民情不一样嘛，就可以这样。然后我就说、哦、客人那个，我就开始跟他讲客人怎么怎么怎样，我处理怎样。这时候我就很希望他协助，然后呢我又跑出去去忙客人。我一回来的时候又发现他在餐厅外面又在抽烟。我想说他是不是骗我说他怀孕了。那这个是题外话了，刚刚讲到有怀孕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他们马背上的民族就真的比较豪迈一点点、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想说哎、欸，就女生怀孕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真的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真的要以自己宝宝为第一优先考
量、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像土耳其的地下城我就不太建议孕妇下去啦、
哦、
因为那个必须要整个弯下去然后走蛮深的，而且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滑倒，就不是很建议啦。
对，我觉得那个日子是长久的，所以我们很多的风险评估。那如果你像老奶奶要飞上去，其实我是鼓励的，没有了。对，就是我们还是要评估一下这个状况，真的不要为了赚一点点钱然后就硬要让客人去什么浮潜啊海底漫步啊，我觉得那个钱都可以少赚一点。
对，如果客人真的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后续处理更麻烦、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小钱、哦、
真的真的。
好，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呢你投入了领队这个行业之后啊，然后呢你在带团过程中发生一些让你特别难忘的故事？
目前来讲都是快乐开心的。我去了比如说俄罗斯啊蒙古啊杜拜啊摩洛哥，这些都很开心。但最近比较印象深刻是刚好最近带那个葡萄牙回来，那葡萄牙也是一个目前被选为是在世界这个旅游度假一个首选的一个国家，然后不管是波多或里斯本，那就在那个我们很开心的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我那个团员的护照被偷了。
哦，
这个大家都有耳闻嘛，就是不管是领队或者是客人的钱包护照被偷这样子。但是我刚好是发在隔天就要坐飞机了，
哇，那怎么办？
哦，
来不及啦，
真的真的就来不及啊。然后那时候呢我们还是深呼吸一下，该面对的面对。对，那我觉得机缘巧合真的蛮好笑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团体到里斯本的时候在那个自由大道上，那我们还经过那个驻葡萄牙的在台办事经贸办事处，我还跟人家讲说这里就是经贸办事处，还这样合照这样。然后没想到我们就要去经贸办事处办新护照。
嗯，
对，然后呢但重点就是这个葡萄牙这个国家呢，他那个警察局啊，我们调护照要调钱包都要去报案嘛。然后呢警察局5点半就下班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好是5点，然后要坐车去报案。报案的那个警察说，我这个警察局呢不是旅游警察，你必须要到专门在给游客报案的警察局去。 就说哎，我因为我们比较少在欧洲，第一次听到说啊，原来警察局要分这么多种。然后呢开始去报案的时候呢，你要讲你事发的经过，掉了什么东西，要讲完之后呢，他开始打电脑，他打了一个多小时。那我讲说他在干嘛，为什么打那么久，他写作文呢，
写逐字稿。
真的真的，他写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呢报案完之后拿到那个单子、哦、还要去拍照，然后隔天跟那个代表处预约时间，然后要去办新护照。那我们是下午2:10的飞机，然后代表处呢只愿意帮我们约10:00、
哦、因为他上班。
对对对，然后当然就是当天飞机赶不上嘛、嗯、因为我们是有跟他说我们下午的飞机啦，但是因为他说因为目前去葡萄牙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必须要转机，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临时护照，这样才是保障国人万一在转机的途中，你如果你只是一个许可的函，那第三国他不承认的时候，你可能就流浪在机场了。
哦，
哦，这个我就也是跟团员说明了，那也只能就跟这位被偷的这位伙伴们说，我们就帮你改机票啦，那你明天就要自己坐飞机回来。
OK，
对。
所以以当下的情况下是你带着其他的客人回台湾，然后他一个人留在当地。
对对对对对 对,
okay,
对，因为毕竟大团体嘛，
是。
对，那我呢就把所有在通关的所有的该注意的点，然后该去哪里转弯通关办退税都一一拍照，然后再传给这位客人这样。
嗯嗯嗯，
对，让他自己然后回来这样。
哦、那他自己心里应该很慌吧？
我想一定是很慌的，因为光被偷的那一刹那，他可能就已经慌掉，整个就呆掉了。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在处理这整个报案的过程，甚至去换新护照的过程，因为通常葡萄牙是苏鲁盖嘛，那你在带这个客人去办的情况下，那其他客人他们做什么？
刚好我们在那个早上是个自由活动时间。
哦 ，OK，
对，所以就还好是，人说不幸中的大幸是。办事处的距离不远，然后流程我们都知道，所以呢就可以跟这个客人比较清楚的先说明好，然后很快的联络台北，然后把那个机票改掉，然后呢再跟他讲所有他隔一天要整个通关搭飞机的流程这样。嗯，对，
对客人来讲应该是这辈子最难忘的一次旅行了。
对，他说他再也不要来葡萄牙。
我跟你讲，其实有时候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就算前面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好，100分，可是你会在最后因为某一件事情呢被倒扣100分。
但是后来呢，他其实回到台湾之后也是转念，嗯，他说：“哎，对耶，其实这些转机什么不难耶，而且我以前就会耶，只是因为跟团都会把自己放到很空，都想说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不会讲英文，我不会怎样。我们当然是要鼓励他，然后要说跟着这个照片，那。”其实英文大家基本上都还是会通一些嘛，那个什么 boarding gate 啊、
哦、
那些很简单嘛，对，就跟着人走就好的，所以建立他的信心，他其实自己回到台湾之后反而很开心，说哎、欸，不错耶、欸、我多了一个晚上耶、欸、而且我自己学会了这个如何转机，从里斯本到杜拜，杜拜再回台北这样。
对客人来讲也是一个冒险啊。
对，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冒险我是觉得还好，
可能对我们来讲不算冒险，可是对于可能一直以来都是跟团的客人来讲、嗯、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很大的一个
挑战，
挑战人生体验。
是，那你刚刚有提过就是你带过很多很特别的国家，像是俄罗斯啊、蒙古啊，或者是摩洛哥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些团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
这几个团我觉得那个蒙古的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蒙古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选的饭店都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跟客人卖个关子，我们最后住的这些蒙古包，因为刚开始不是说蒙古包会漏水吗？蒙古包因为中间会有一个铁杆，然后是那个它在里面要取暖嘛，会烧木烧柴，所以那管子要通上去，那个洞是没有密合的，所以有下雨就会漏水下来。但我们体验到那个标准的蒙古包之后，我们最后一天住到一个豪华蒙古包，然后呢里面是有浴缸可以泡澡的，所以我觉得这在蒙古包里面泡澡是一个蛮特殊的体验。
嗯，
对，而且整个那个大平墅的一个套房，
其实真的有时候在安排住宿的时候你也要去稍微考虑一下就是顾客的心理学。
嗯，
可能一开始就是中间，然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就是会越来越满足越来越满足，然后分数就越来越高、
哦、对，没错没错。
嗯，你不可以让他越住越烂。
这就是那个线控在设计这个团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的事情。
没错，
对，你绝对不能让客人第一天就弄到顶点之后，怎么越来越不好， 要倒吃甘蔗越来越甜的感觉。
对，就是你中间可以稍微降下一点点，但是你最后的收尾都要收得很漂亮。
嗯、对对对对，嗯，通常那个我们都安排最后的那一餐是最丰富最豪华的。
听说那个是领队道歉餐。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整个旅程当中有任何的不满意，有任何的让各位不开心，请原谅我。
而且那一餐都会那个红酒白酒喝到饱，对不对？
对，就是在最后那一餐，就是呢真的是要让大家是体验到最高级服务的、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带着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心情回来台湾、嗯、
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些各个国家都有那个别特色不同的体验的一个地方，就像土耳其也是啊，像土耳其我都觉得那个热气球真是此生必做的热气球。
真的你知道吗，热气球只要呢客人一开始有做到，那我这团的分数呢就会从80分开始起跳。可是如果客人呢整个在卡巴多奇亚三天都没有做到热气球，这一团我要很努力的从45分开始往上拉。
真的就像那极光团一样，
真的
如果第一天就看到极光，那领队超开心的，
后面他就松了一口气，
后面我们就回去睡觉啦，不用那边熬夜看极光啦。
对，那如果说前面都没有遇到的话，领队一定超紧张的。
哦，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蛮讨厌那种什么看日出啊、看极光啊，因为日出有时候那个云很厚，又看不到日出，然后又起这么早，然后就觉得啊、哦，好对不起客人哦。
是，而且有时候你像在北欧有一些气候是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下，你真的不能保证一定看得到。
对对对对，嗯，
就像热气球也是看天吃饭嘛。
真的真的，但是就是如何转换那个客人的情绪啊。对，
像我们在土耳其操作热气球可能就会换别的城市飞，例如去棉堡飞
哦。
对，所以之前就有客人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两个地方都飞，我就说通常不会这么安排，因为呢棉堡的热气球可能是你真的在卡巴多奇亚没有做到才会安排在这边飞，不然不太会有人两边都飞，因为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啦。
他两边都飞你应该很开心吧。
嗯，对我的这种带半日住来讲不见得会开心，因为我变成我的时间要去配合棉堡的热气球起飞的时间、
哦、对，
我反而比较不容易操作。对，所以我通常都是建议，如果我们前面有飞到那就好了啊，如果前面没飞到、嗯、我后面再想办法帮你们安排棉堡。
嗯，
对，就是有一个替代方案啦。
对，因为行程还是要走嘛，因为还是很多丰富的行程在各国都一样。
对，那如果真的都没有做到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一次。
对，就是土耳其吸引你再多来一次，
对，
极光再让你多来一次，
这就表示说呢上帝告诉你这个地方跟你绝对不是只有一次的缘分。
对，缘分很深。
对，但我们都是这样跟客人说啦。
当然啊，就像那个我们跟人说下次还是遇到我，我们缘分很深的。
好，那另外我有个疑问啊，就是其实你是一个明星领队，然后长得又非常非常的俊俏，那有没有团员在跟团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得出来他想追你？
我绝对不能说没有，这样 就很丢脸嘛。那其实有些团员还蛮可爱的啦，他就会想要跟你拍照啊，然后跟你一起坐着吃饭聊天嘛。那我遇到一个，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就是那客人呢，就是他每天就会在群组上在写诗，然后发出去给大家看他一整天的这个行程的心得哈。然后就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Aaron， 我可不可以跟你合照一下？哦，来照个相。”我说：“哦，姐姐你要照相吗？我帮你照，我帮你照。”他说：“不是，我要跟你合照。”他说：“哦，好啊，当然好啊，我们跟你合照。”然后他就说：“来来来来，他就找了，不要来那个 Firas， 你来帮我拍张照。”他说：“哎，就交给你相机了嘛。”
嗯，
他就从后面这样子，忽然环抱住我这样子哦，
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这样，他就什么意思？他这样抱着我要照相，那就这样照相，然后照完相，他就放开就说：“我终于拥有你短暂的这几秒钟了。
我”我起鸡皮疙瘩，好恐怖哦！
会哦，对不对？
对啊，
他说：“
恐怖欸、
短暂的拥有我。”然后哦天哪，谢谢谢谢谢
谢
姐
姐，
谢
谢
姐
姐，对。对，说姐姐我不想努力了。
哎、欸，那你有遇到吗？
我比较少，对，因为其实我的团比较多是年轻的粉丝嘛，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听众就属性比较年轻一点、
嗯，
对，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不需要努力的阿姨。
没有，因为他可能要表达一个热情嘛，
嗯，
对，但是因为他就从后面环抱，是让人家有点尴尬，
太多了，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肢体接触已经超越我们平常能接受的一个距离了。
对对对对，就很怕说，哎呀，我就比着投降的姿势。
嗯，那、欸、真的，我觉得各位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真的不要这么的 亲近，我们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对，然后就是有些客人会说，我跟你拍照，他说，我传给我朋友我家人，他说你是我的男朋友。嗯，对，就跟他的朋友说这个领队是我的男朋友，
也太尴尬了吧。
那我说哦，是在船上我的身体跟灵魂都属于大家的哦。
我是曾经遇过，就是呢想要介绍女儿给我的啦。
哦，
这个应该也有吧。
这个是有，这个蛮长的。
蛮长的，
蛮长。
对、啊、
对对对对。
因为像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呢就是这些客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很贴心的人、然后觉得说我们外表长得还算蛮好看的。那他们就会想说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待嫁闺中的女儿，其实现在呢正在寻找优秀的男朋友，就会想帮我们撮合。
对对对，那就说那个回台湾之后啊一起约吃个饭啊、
对
啊，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对，
这个也是蛮尴尬的。
这个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
对，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这次出来虽然跟大家在整个旅行的过程中都是好朋友，但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份工作，我们并不是来这边相亲的。
还是你觉得那个驸马爷财力不够雄厚？
我觉得不是这么说，但是就是可以先看一下照片。
也还是蛮现实的，蛮实在，应该是说蛮实在的。
不啦，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用这么的热情，想要撮合一下姻缘，就是、
对对对，其实
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了。对对，顺其自然，缘分来了就会来了，
是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带团的工作中还是蛮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对，因为我相信客人一定是把我们当成是好朋友，
对，
他才会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
对，
那也许之后我们还会在别的团遇见，那也许呢我们在变成朋友之后，日常生活中也是偶尔可以约出来吃个饭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团就是跟客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只是说客人跟领队，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跟大家变成是好朋友的。
对，其实我也蛮感谢他们愿意比如介绍啊，或是约你吃饭，或有时候他们会中秋节什么我寄个什么礼盒给你，他们还会想到你，其实还蛮感恩的。
真的，我前几天才收到，超感动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团员，他就是在做手中面包吧，就是烘焙的。然后呢，他就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我要把月饼礼盒怎么寄给你，然后就真的是超窝心的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都抱着感恩的心，然后比较正向啊，就会有很多下一团的更好的客人就会过来。
是，而且我们做口碑的就是呢用心带好每一团，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团了。
真的，我们要这个2023迈向2024越来越多团。
好好啦，那也祝福就是你在未来领队这一条路上呢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个国度里面相遇。
好啦，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你是一个明星领队，那如果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你的一些故事，那要到哪里去搜寻呢？
其实大家可以到我的粉专，在脸书粉专或是在 IG 都有，我会分享比较多美丽的照片或一些影片给大家。那 IG 的话就请您打 ONE 数字三个一，这个很简单，One and One
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
好啦，那关于 Aaron 的一些相关的社群连结，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去了解他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去追踪他。那如果呢你以后也想要参加他的团的话呢，也可以私讯跟他联络哦。
可以哦，可以哦。
好，我们再次感谢 Aaron 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开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您想要跟我们及时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的连结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